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6月4号，公元2015年7月21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议员反驳中共达赖喇嘛转世权在中央一说；流亡藏人在新德里中使馆外悬挂横幅抗议中共恶行；中共宣称丹增德勒仁波切病逝；流亡藏人批中共推卸责任；联合国被促向中共施压铲清丹增德勒仁波切遇害实情。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新华社英文网于本月19号的一篇报道中，引述了境内藏人期望达赖喇嘛转世制度能够继续的观点，再次宣称，除中共外，达赖喇嘛本人都没有决定转世与否的权利。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对中共的说辞一一进行了反驳。新华社在这篇报道中罕见地称达赖喇嘛为藏人的精神领袖，并指五世达赖喇嘛曾于1953年同满清皇帝顺治见面，宣称当时顺治正式给予了达赖喇嘛这一称号，建立了达赖喇嘛在西藏的政治与宗教身份。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向本台表示，达赖喇嘛这一名号是三世达赖喇嘛前去蒙古时由蒙古汗以蒙语中的大海一词来赠予的。中共宣称是顺治给予了五世达赖喇嘛这一名号毫无根据。
那么我们应该可以问问，那么从一世到二世、三世、四世达赖喇嘛是怎么产生的？
格桑坚参指出，五世达赖喇嘛于1642年建立了统一的甘丹破章政权，满清入主中原是1644年，五世达赖喇嘛与顺治见面之后，双方互赠匾额表示尊敬，中共以此来宣称是顺治给予了达赖喇嘛的名号，完全是在歪曲历史。针对报告中宣称18世纪乾隆制定了传统的金瓶撤迁程序，格桑坚参指出，针对出现多个转世灵童的局面，西藏早就有用石团来进行筛选的传统。
石团就是把几个灵童的名字写到这个藏巴的石团里面，那么就通过眼睛，那么就把它筛选出来，这就是按照西藏的传统方法。到了后来一定的时期呢，乾隆、满清这些都是非常虔诚的西藏的佛教徒，认为这个石团比较简单，他就颁布了一个金瓶。但是呢，乾隆皇帝他提出这么一个方案，其实呢，这并没有比西藏的，也就是传统的寻找转世灵童的这一个里面普遍的使用。
格桑坚参指出，中共政府单方面将金瓶撤迁看作是他们对藏传佛教转世制度的主导权象征，强行采用，就出现了现在真假斑斩的局面。
那么你认为你这个中央权威，你认定的你拆迁出了一个斑斩大师，在民众的心目中到底有多高的威望？一般的藏传佛教信徒承不承认所谓你认为这个金瓶撤迁制度？我们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报道通篇使用中央政府一词，包括再次宣称1940年中央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主持了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直到文章尾部才转变成中国政府。格桑坚参指出，元朝等中国被外族统治的时期，是不是可以视为他们自己的中央政府，进而继承权威，是另外一个问题。首先，吴忠信主持坐床典礼一说就完全是谎言。
中国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那阿佩阿万杰梅讲的已经讲得很清楚，因为西藏的坐床仪式没有任何的主持典礼主持仪式，按照藏人的习惯，其实吴忠信只是达赖喇嘛坐床的邀请印度、英国、尼泊尔、不丹有很多国外来宾都当中的一员而已，不管是国民党的 政府也好，共产党的政府，他们都在作假，仅此而已。
报道中采访了许多的普通藏人，试图表现出各界对转世制度能够继续下去所怀有的期望，并想以此来凸显达赖喇嘛没有权力停止这一制度。格桑坚参表示，普通藏人希望转世制度能够继续绝对是真的。
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藏人的所有藏人的一个精神灵魂，一个精神领袖，那么不仅是境内外所有的佛教信徒都需要达赖喇嘛继续转世。那么达赖喇嘛也讲得很清楚，西藏问题没能得到解决，那么达赖喇嘛不会转世在一个没有自由的一个国度里面或者是一个地方。但是中共他想以用政治的方式来任命一个达赖喇嘛，一次他想继续操控整个西藏，我认为这样的做法不会被一般的圣人所接受。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成员在新德里中共驻印大使馆外的电线杆上悬挂了要求为丹增德勒仁波切伸张正义的横幅，在中共使馆前展示了20分钟后才被警方取下，而活动人士也遭到扣留。昨天7月20号，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丹增潘迪与西藏青年会成员米玛在中共驻印度大使馆外的电线杆上悬挂抗议横幅，要求为近日在中共监狱中突然身亡的丹增德勒仁波切伸张正义。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次拉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中共监狱中突然身亡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开展了多项抗议活动，其中就包括20号在新德里印度大使馆外的活动。当天下午2点左右，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丹增潘迪与新德里青年会成员米玛持一张印有丹增德勒仁波切照片并写有为丹增德勒仁波切伸张正义字样的横幅，前往新德里中共大使馆外。丹增潘迪带着横幅爬上了大使馆外的一支电线杆，数十名印度警方随后赶到将两人拘捕，而横幅则成功悬挂了20分钟左右。新德里警方以扰乱公共治安为由将两人扣留，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随即安排律师前往法院进行辩护。今天21号，两名活动人士已经获得释放。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官媒日前辩称丹增德勒因心脏病而去世，随即引来仁波切身在印度的弟子格西尼玛的谴责，他指当局完全是在推卸责任。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西藏康区礼堂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日前在狱中突然身亡后，遗体遭当局强制火化，而被获准瞻仰遗体的藏人们表示，仁波切的嘴唇与指甲发黑，因此认为100%是遭当局毒害。中共官媒新华社稍后做出的解释极为简单，称丹增德勒因心脏病而去世，并指仁波切曾拒绝接受治疗。针对中共的说法，丹增德勒仁波切在印度的弟子格西尼玛通过本台反驳说，中共当局指丹增德勒仁波切是因心脏病而去世的说法，100%的证明了仁波切是遇害身亡的。格西尼玛表示，当局的说辞如果属实，那么完全没有理由在家属要求查看相关病例与医疗证明时进行拒绝。 新华社还指出，丹增德勒入狱后在狱中经常拒绝就医吃药。对此格西尼玛强调，仁波切确实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但高血压是可以治疗的，当局完全是在推卸责任。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妹妹卓嘎拉姆等人日前在成都市被理塘县中共当局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支持西藏网近日致函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呼吁他能够采取行动，促使中共允许独立调查机构实地调查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狱中身亡的真实情况。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远藏组织国际支持西藏网执行董事埃里森·瑞诺德兹于昨天7月20号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致函，呼吁他促使中共允许独立调查机构实地调查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狱中离奇身亡的真实情况。埃里森在信函中指出，当局在没有经过公平审判的情况下长期关押丹增德勒仁波切，是对藏人的歧视，也是对西藏传统宗教文化的歧视。而且中共当局对藏人等少数民族所实行的酷刑也需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作出公开说明。美国国会资深共和党众议员，同时担任国会泰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联合主席的吉姆麦考文也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发出了相同的呼吁。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把1913年藏历1月8日，第三次达赖喇嘛回到布达拉宫和不久宣布的宣言，犹如一座金光四射的金杯，直立于藏满两国之间。它是引导西藏人民取得取舍之道的万里甘露，同时也是向全世界宣布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的独立宣言。9，总共有10位皇帝统治的满清王朝，在经历约268年中，西藏始终有历代达赖喇嘛和历代摄政王之力。所谓满清政府对西藏形成了有效统治的谬论，荒谬论调应该停止了。如果有人说虽然西藏的政务一直有历代达赖喇嘛和摄政王之力，但各摄政与藏王都是清皇任命的，所以西藏是满清的属地，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所有西藏政治者是先经过藏人选定和再通宵满清皇帝，由皇帝颁赐爵位及金印承认而已，并不是由皇帝选择决定的。那为什么要通宵清朝皇帝呢？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选定即位时通宵邻国，使他们得到了解，这并不是什么怪事，这在历史上是普遍的，当今世界也在流行这种做法。10，以上所述的是有关满清与西藏之间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